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谈论到路加福音里面有关于预言的那部分，虽然这一部分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很一致的，有相关的，但是其中也有区别。在马太福音24章3节，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门徒就问了耶稣三个问题。第一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是指什么时候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的啊，就是讲到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再来会有什么特别的预兆。第三，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啊，这三个问题。在路加福音21章，主耶稣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路加所谈到的这个预言应验当中是最实际的这部分，意思很清楚，也很容易懂，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令人疑惑的地方。因为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个时候那些事情啊，已经不再是预言了，因为已经发生的历史了。因为在主后70年，这个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了。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就好像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里面所装的就是历史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模子里面有些的历史可以说已经应验了。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的。这是一个有钱的圣殿，和这个圣殿的财富，所有的财富相比的话，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实在算不了什么。她的2个小钱用来维持修理圣殿当然是不够的，可是我们主耶稣却不是用这个角度来衡量关于人的奉献。主耶稣衡量的方式不是看我们给了多少，而是看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这是很重要。我们不是根据1/10的奉献来过生活，因为11奉献只告诉说你最少要奉献多少，11奉献1/10，可是你为自己保留了却是9%，这也是神的恩典。很多人的奉献就超过了1/10，因为神大大的祝福了他们。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说如果我把我的财产1/10奉献给主的话，我觉得自己好像偷窃了神的东西。神所看重的那些奉献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付出了多少。一般来说，一个人所奉献的也许不多，但是他反而是他很愿意为主牺牲。神所看重的不是他为自己保留了多少，这个清楚吗？也许下礼拜日早晨有人可能会留意你的奉献，然后那个人会说，哎呀，你为主奉献做了大事啊，奉献了一大笔钱。但是神会怎么说呢？神所看的是你为你自己保留了多少。听众朋友，你应该了解神所看重的是你为你自己保留了多少。接着我们看第5、第6节，路加福音21章，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当主耶稣提到这个穷寡妇的奉献2个小钱比其他的财主还多，那么这个时候 门徒就说，看看这个圣殿是多么富丽堂皇啊，它的建筑材料都是最昂贵的石头，的确是很惊人的。但是他们看懂了什么吗？不管圣殿有多么的华丽，有一天这个圣殿将要被拆毁，一切都要过去，圣殿不久就会成为一堆的瓦砾，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一个石头上。这是主耶稣对圣殿对他们所说的将来的预言。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都应该用这种心态来看我们自己的财富。你手上所有的财富不会永久的，很快都要过去。接着我们看21章第7节，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这里我们会看到，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门徒问主耶稣后面的两个问题，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以及世界的末了，世界末日会有什么预兆。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的再来他比较强调讲到主耶稣再来的状况，主耶稣根据这个问题就回答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所强调的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特别是指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将来会被毁掉。虽然这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到的一部分，我们看见主耶稣先回答门徒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呢当他们来到橄榄山上的时候，他们又问得很仔细，这个时候耶稣就很正式的更完整的向他们说明。这个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当中所看到的，毫无疑问的，耶稣常常重复了他的教训。我们也是透过主耶稣不断的重复的教训来学习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接着我们来看第8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到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末日的现象就是要很多的假基督出现啊！大家要知道假基督会出现，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一直都有假基督出现。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已经有假的弥撒亚，今天也有很多人胆子很大，宣称自己有超自然的能力，虽然他们也谈到主耶稣的事情，但是他们都是为了高抬自己来想要取代神的地位，的确他们是偷窃了本来属于神的荣耀。我认为到现在还有许多的假基督到处去骗人，所以我们要做主的儿女要谨慎。今天有许多的假宗教也是到处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接着我们看第9到第10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预言战争的出现是在末日的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许多战争在接近末世的时候战争会越来越多。虽然提倡和平的人也很多，可是我们看到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节，帖撒罗尼迦5章3节这样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就说到灾难会忽然的来到，今天我们也正处在这个时代里面，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到处都会发生战乱的事情。接着我们看11节，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里也再说到地震也是另外一个世界末日的特征，越接近世界末日地震就会越来越多。接着我们看12到15节，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感谢神，以上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安慰提醒他的儿女不要怕他们，也是对以色列国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在犹太人的身上经历到，会应验在他们的身上。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十九节这样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如果今天你我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我敢保证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大受欢迎的人。我们不需要讨好别人，也不必要受别人欢迎，我们就是要跟从主。接着我们看十六到十九节，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想这段经文就是安慰我们每一位今天的信徒，也是以前的圣徒都有一些这些经历。这段经文可以直接应用到在启示录十四章所说到的十四万四千犹太人的身上，讲到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在大灾难的时期不至于被毁灭，特别他们在大灾难时期所遭遇的苦难将要比他们在德国纳粹时期所受到的苦还要大，他们的日子比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时候啊还要痛苦，也许也比他们在煤气炉受折磨的时候受苦害的时候啊还要严重。这是主耶稣警告当时犹太人他们将会遇到什么事情。接着我们看二十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门徒们曾经就问耶稣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会有这事呢？这里所指的就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大将军提多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也发生了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些人当中必定有四十年还活着，以后还活着的，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罗马军队所毁的，罗马军队的旗帜到处飘扬着，他们就会想起耶稣基督所说过的预言，他们就会说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日子，在末日同样也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接着我们看二十一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他们那个时候该做什么呢？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做？他们要尽快的逃离耶路撒冷城。有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说过，形容当时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有许多许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当时城门被封锁了，包括当时在城里面的做母亲的因为饥饿只好吃他们自己孩子的肉，人就像苍蝇一般这样死去，尸体在城墙上被丢下来，那些生存的人最后不是饿死就是被卖作为奴隶。这里再说一次，我们看见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就应验了，这个也可以说是说到末世的时候的现象会发生这些事情。有些人认为说啊，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吧，可是它的确发生的，这是一件历史的事件，已经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一定会发生，结果果然是发生的，而且将来在末日的时候还要再发生。我自己相信主耶稣所说的事情的预言都必应验。接着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啊，这一段经文说到犹太人，他们就四处逃窜，罗马人把这些犹太人抓起来当成奴隶，用他们的劳力，后来就建造了罗马原型的竞技场。啊，这是罗马人用这些奴隶，犹太人奴隶。我们知道大灾难跟神的震怒终于临到了以色列国，所以我们看见提多将军就围困耶路撒冷，进攻耶路撒冷，就在大约在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们看见犹太人还是没有办法把外邦人全部的把他们赶出耶路撒冷，外邦人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中间的以前的圣所是被外邦人占据的，圣殿的所在地所盖起来的，盖了一个清真寺，我们的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我自己啊，曾经啊看到去到耶路撒冷啊一段时间，我们知道现在实在是耶路撒冷城乃是受外邦人所践踏的，外邦人还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圣经的预言完全的应验了，真令人惊讶，神所说的话当然会应验。接着我们看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我认为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末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26节，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有人引用这一节经文说，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但是让我告诉你啊，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以为我们这节经文已经应验了，那你就错了。我同意今天的世代实在是也很糟糕，政治很多的危机，社会压力也很大，常常令人担忧，常常让我们啊心神不安。但是末日的情况，世界末日情况会比现在更为严重。接着我们看27节，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感谢神，主耶稣随时啊都会再来，荣耀的再来。今天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快，所有的事情都很快的发生。也许在你还没有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也许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已经被提到空中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你和我们都可以进到神的国，见到神的面。接着我们看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感谢神，这些事情将要发生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消息，我只能说现在我们的救恩，我们所得到的救赎，比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更清楚明白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必定会再来。对我来说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接着我们看29节到31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认为这里所提的无花果树就是象征着以色列国，无花果树也代表了啊神他有他的一个时间表，事情会发生一个时间表。接着我们看21章的32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一节经文啊是什么意思的？这世代是指什么呢？当然很可能就是指这个以色列民啊。这句话告诉我们，神的子民这个民族是不会被消灭的。那么另外一种解释，这个世代是指什么？就指说当时那个世代的人 就会看到神的国迹呢，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也看到这个事情的结局。那么这句话强调，所强调的说，他们要警醒，因为这些事情很快的就要发生啊。这是这段经文，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晓得，当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就该知道神的国近了啊。这是提醒我们，常常要警醒预备啊，神的国啊降临就来到了。接着我们再来看33到35节，33到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的居民。亲爱的听众，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不可灰心，也不要啊，很多事情我们看得很难过就放弃了，因为我们能够为神而活，我们都是一位蒙福的人。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领受了福音给我们祝福，神并没有呼召我们去要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要怎么去改变啊？我想一切的事情都是由神掌管的，在神的手里面啊，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与神同工。神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福音，我们一起要传扬神的话，这个就是你的本分，也是我的本分。我希望今天我们听众朋友读到路加福音21章这个整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对于末世的事情，主要再来，我们常常心里面要有所准备，要预备，这是神的旨意啊！有一天终必要应验啊！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感谢神，我们要明白，你我都要明白啊！神的旨意，我想相信啊，神在你身上已经动了奇妙的善功。接着我们来看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想这一段经文应该啊作为啊你我的一个勉励，我们要警醒，要祷告，我们要逃避这些将来的事情，能够在神面前啊做一个忠心善良的仆人。要怎么样才能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呢？今天听众朋友，你要不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善良有价值的人呢？那么那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救恩，我们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一生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教会被提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这将是何等的奇妙啊！接着我们看37、38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上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感谢神，我相信啊，我们也会愿意像他们一样啊，跟这一群人在一起啊，听到主耶稣啊对他们所讲的生命的道真理能够告诉他们。那今天我们读了路加福音21章，不晓得圣灵有没有在你心里面已经开始在动工，也开始自己要警醒，也常在神面前祷告啊，在神的国里面，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如何的尽上我们的本分，也许在我们的言语上啊行为上应该都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尤其借着神的话常常不断的啊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啊跟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的家人还有朋友啊，我们跟他分享啊神怎么样的奇妙，神的爱按照圣经所教导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也知道今天的世代很快的就要过去，我们每一个人啊神啊都给我们机会 要我们在他面前要很警醒，我们能够将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逃避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以贪食醉酒，被许多思虑缠住我们的心啊，因为这个日子就像网罗一样，忽然就会临到全地上的人。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蒙福，在神面前是一个蒙福的儿女，我们与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也是有神赋给我们传扬福音的使命，我们能够对神的话有更多的清楚明白。今天我们就分享在这里，到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